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在好早早期到1900多少，大概20世纪初的时候，那么这个旅游，这个你上到圣殿山，他一定给你个指南，那个指南上面明明讲的这座山曾经什么，曾经有个圣殿，那个圣殿就是所罗门的圣殿，这个应该是。但是现在完全改口了，说自从那个以后呢，他们的学生们都知道，都改口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所以呢，你越多这种考古的发现，的确叫很多人越来越紧张。但是到底科学家是讲究事实的，是讲究真实理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发现了就是发现了。所以等到这一班所谓极大化的这个考古学家，他们的发现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些极小化的慢慢声音就小了。那么当然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当然应该接受大家所找到的事实。所以这是个例子，就证明给大家看说，耶路撒冷今天出土的很多的东西，那慢慢的就证明说圣经里的记载是非常非常可靠的。那么好了，现在很多的发现其实都不是新的发现，都是100多年前大概是1860年代或者70年代，甚至50年代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已经100多年了。你知道有一班傻瓜，这一班人是基督徒，他们相信说圣经是不会错的，所以呢现在他们要探险，然后要证明到底是不是这样。所以当然他们兵分两路，最早他们是去耶路撒冷，然后在周围里面，然后去找很多东西。那么很有意思，现在很多年轻的以色列考古学家，他们所挖出来的东西最后其实什么都是他们从前已经挖过的。所以呢是完完全，所以现在整个大家要承认，今天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那个许多考古的成就，实在说来是接受了什么，接受一般基督徒的考古学家，他们在1800多少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番的探险，然后呢告诉我们这个那个。所以现在呢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就是他们不是基督徒非基督徒，结果他们的结论和那个结论是完全相符的。因为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共有一本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所以讲到旧约的种种，那么很清楚的，这就是现在耶路撒冷发现越多，尤其是你知道现在有个考古公园，它的叫做大卫的城主题公园，那么大家如果买一张票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放，就可以，他就可以把所有发现都让你看。比方说这耶利米不是被炮丢在坑里面，那现在大概的坑在什么地方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好像就回到什么，回到旧约一样。那么这些呢都有什么，都有科学家的证据的，都有一个。比方说耶利米不是神叫他你去把附近的块地把它买来，那么兵荒马乱应该是卖地的时候，不应该是买地的时候啊。那神要考验耶利米，你不是告诉以色列人说70年以后他们要回来吗？那表示70年以后这个地还会起来啊，然后还有人住啊。好，如果你相信你所传的，那么你把那块地买来，明白吗？你既然说能回来，你敢不敢付这个代价？哎，他果然付了那个代价，有信心。然后呢这个买来以后那怎么办，就把那个地契呢弄好封好，就放在瓦器里面。所以到了70年以后，如果耶利米不回来，起码是耶利米的后裔回来，那谁配展开那个书卷呢？那么当然是付了17舍客的人。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书卷为什么封起来呢？那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明白启示录第，也明白启示录第五章那里给我们看见说，神有一个书卷，然后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有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那么我们就不大懂这个印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印呢，就等于它是个封条，明白吗？所以一个印揭开了，就等于这个东西是卷起来的。现在呢，然后用绳子弄好，弄好以后就把它封起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印，英文叫 seal。也当然 ，seal 有两个意思。那么，但是为什么跟盖印的印有一点相似呢？很简单，因为什么呢？当时他们把线拉起来以后，封起来以后，那一定要把它封起来。封起来用什么呢？它就用一块像纽扣一样的，像粘土。然后把这个没有干以前，他们把这个耶利米的名字或者你的名字、他的名字、圣经里面很多名字，把它放在上面，放在上面以后呢，然后就把它扣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这个文件呢就封在里面。那现在就是谁能够展开配展开书卷，就谁付了十七十克勒嘛。所以圣经是在这种背景底下讲到启示录七个印的，但是请记得，一直到最近。考古学才发现说，原来旧约圣经不是讲了文士的屋子吗？那文士的屋子，所有这种资料都在文士的屋子里面。那么结果，你记不记得尼布加尼撒来的就把整个都烧掉了？诶，果然呢，也把文士的屋子也烧了。但是最奇妙什么？所有的文件，包括耶利米那个这个地契，应该通通烧掉了。但是怎么样，那个纽扣那个印没有烧掉？名字还在上面呢，所以很稀奇啊。现在你就知道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几个旧约的人物名字都在里面，那么你想想看吧。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现在考古学家他没有话讲，为什么呢？因为的的确确你看见旧约里面的话都是非常非常可靠的。所以这个发现是什么？主要是根据就是大卫的城，就是讲的耶路撒冷那一块，是那样的发现。但是兵分两路呢，一个是耶路撒冷，还有一般的人，他们到哪里去呢？结果就到了这个旷野，就到旷野去了。那到旷野去的时候呢，他们呢做了什么事呢？就是他们也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要知道说，到底这些到底这个圣经里面讲42章可靠还是不可靠？每一站每一站你得走过才行啊。那如果你自己没有走过，你当然可以一句话说是不可靠。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在1968年到1969年的时候，那么刚好呢，我们知道有英国呢，他们国家还有一般的学者，他们说希望把这个西乃半岛做一个测量，所以叫做 Ordnance Survey of the Peninsula， 就是说对整个做个测量。不过呢，因为这参加这个里面的人呢，很多人都是基督徒，是个学者，所以呢，他们要证明说到底这个42站是可靠还是不可靠。所以现在呢，他们一面用国家的力量，一面用学术界的力量，所以他就组织了一个探险队。那么到了大概是1867年的时候，他们就让全世界知道他们有这个计划。那不要忘记，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贡献。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对于西乃半岛的知识是从他们来的，是肯定是从他们来的。好了，所以他们当然带了探测队，就带了一些测量的了，还有一些语言学家了，还有这些。那么然后呢，参加的人都是响当当，其中有一个叫威尔森。这个威尔森这个人呢，就是你如果到那个到这个耶路撒冷，你会发现有个威尔森拱门 Wilson Arch， 那么不要忘记他们同样的一般的人。所以呢，就是当时他们真的在耶路撒冷附近挖掘，然后呢，现在他们也参加这个探险队，那么也到这个也去参加。所以在1686年10月24号那一天，他们从英国就出发了。不过他们一共花了5个半月在西乃半岛，然后呢，他们找了40几匹骆驼，那么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如果真的42站的话，你不是随便就能找到。比方说我们早期去过西乃半岛的时候，那么 我们都是告诉人说，哦，我们要去西乃半岛。那么那些考这个什么旅行社的要做我们的生意嘛？做我们的生意好了，那么他就说，好，我们带你们去，知道说这个以琳在什么地方。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因为今天如果你真的坐巴士游览车去的话，你看不到什么东西，你所看到的就是那个柏油两旁的东西，深入你就看不见。所以起头呢，我们去了几次去以琳，我们很开心，我们还在以琳剥饼呢，所以我们就觉得啊，太好了，我们有机，我们能够回到以琳。那么这些人也告诉我们哪里有棕树啊，哪里有水泉，我们就给他骗了。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根本，这个事实上，这个你谁知道以琳在哪里？但是后来呢，我们找到照片，这个照片是谁呢？就这些人拍的，不是照片，画的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找了一个向导，就现在的向导，他是专门是做 Bedouin， 他是贝都因族的，他到处就是牛啊放牛啊放羊，所以他每一个地方都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想了个办法，怎么办法呢？我们就把那个时候他们去过，就是100多年去过那些画的图呢，我们拿给那个向导看，我们说你能认不认得这个地方啊？诶，他说我认得，那么那个地方就应该真是以琳嘛。那果然是70棵棕树，还有15个水泉。那现在当然棕树比那时候更多了。那真的就是那应该所在的，因为你一定要根据，你要亲自走一遍，你要根据圣经的路线一走一遍，那果然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嘛。所以呢，这样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都上当了，过去都是白欢喜一场，所有的这个以琳呢根本是假的，现在呢才是真的。那如果真的话就不简单，真的话你要付代价的，你要进去的话你走不进去，骆驼又太慢了，那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坐4x4的吉普车。那么这些贝都因的人呢，一上了这个车子就像疯狂一样，他们是超速的，而且比赛的。那么我们坐在上面都是惊心动魄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到以琳。所以这样你知道吗？当时他们带着42匹的骆驼，然后他们才有可能一个一个的这样进去，才留下很多很多的证据。所以呢，他们大概一共拍了300张的照片，是黑白的了，而且呢，他们找到了3000个出土的东西，他们通通带着，然后呢，他们就回到英国去。那没有多久，大概3-4年以后，他们就有个报告。那这个报告不要忘记，是个学术性的报告。我为着要找这个报告，我特地到了美国。这个美国有个神学院，很像台南神学院。你讲到台湾的话，你讲到特别是改革中系统的，那么很自然大家就在这里就想到台南神学院，那么在美国就想到 Princeton 神学院，清楚的。所以呢，我有一天就到 Princeton 神学院你去找这个资料，那果然给我找到了，就是他们呢是一共做了5大本，出了5大本这么大，然后里面有很多详细的记载，很多的照片等等。所以我们找到了就如获至宝，那真是这个就是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找到。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那些照片都找出来。所以现在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像他们当时一样，我们再走一遍。所以有一次是100个年轻人，那么我们就请了这些向导，果然这些地方呢就去过。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的的确确是一手拿着圣经，他们一手呢去过这些地方，所以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西乃山到底是神的山，到底是西乃山呢，还是舍报山？有一座山叫舍报山，两个都好像很像。根据传统说是舍报山，但是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西乃山。而且西乃山的旷野还不是普通的旷野啊！第一，它这个旷野白天的时候，它应该有露天讲堂的功能。所以这个旷野呢，后来给这些考古学家们他们找到了。为什么？因为四面，当然你知道，根据圣经里面的形容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西乃山呢是很容易有界限，它不是有一种慢慢慢慢慢下去，那你找不到界限嘛？它一定是忽然间平地突起的一块大磐石，那一点都没有错，果然是如此啊。那么还有就是周围的那个整个的山呢，就好像变成一个罗马这个戏院一样，因为它这整个的那个大环境 包围起来的音响非常非常好，所以白天的时候他们的确可以坐在神的脚下听神对他们说话，但是晚上呢他们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搭帐篷的。那搭帐篷，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那个地方到处都可以呢？不可以，他一定只能在那旷野范围之内。为什么圣经怎么讲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等到摩西进到他帐篷的时候，你看见所有人都看见了，所以摩西那个帐篷一定在高的地方，没有问题的。你说低的地方根本看不见，一定高的地方。那如果高的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家长都在他们自己的帐篷的门口在那里下拜。所以意思就是说，这200万人如果他们要支搭帐篷，在神山底下支搭帐篷的话，他们不能够跑到山的后面去，他们通通要在整个众山所围绕的露天广场里面。那现在问题就是，考古学家问说，有没有可能能200万人容纳在里？那证明一点问题也没有。所以你就知道，根据圣经才能够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什么，就是圣经所说的西乃山。所以你一定要从科学的角度来断定它是还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以色列人呢，如果真的看见神的荣光的话，你看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的。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就着圣经真理来说，我们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那么就着物理来说，如果神的荣光真的是从天而降，你看见神的荣光如果直接照到人身上，你看见那个没有一个人受得了。今天地上的 X-ray 你照着 X 光回去已经不舒服了，如果你再来个 gamma ray 那是更不得了。今天很多人就要看见蓝光，这个已经没有变成水蒸气。那么在神的光面前你能够站得住，这是不可能。你200万人怎么可能站得住呢？所以很有意思，当你去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约书亚跟谁呀、跟摩西从山上下来，他们下来的时候他们只听见声音，他们跳舞的声音他们看不见。所以这什么意思？证明说呢，当摩西登到山上去的时候，他那个直接的光啊不能照到旷野。所以现在科学要做一个研究，就是在整个西乃旷野里面有没有一个角落能看到山头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如果是西乃山的话，它像个角一样嘛，但是后面有个脚跟高起来又，所以这个已经是2000英尺，结果后面呢又高起700英尺。所以现在如果摩西真的进到山上，而且真的神的荣耀在那里的话，那么大家请记得，那么这个后山应该什么？应该你在这里底下看得见才对。你只要看得见，那么光直接照到你，你就没有了，你一定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得住的。结果科学家们就是这些考古学家们，就科学家们，他们到处一个个地去测量，只要在这个整个范围里面的，你发现没有一个点你能看见什么，看见后山的。所以这就证明圣经的记载是准确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看见神的荣光，但是那个荣光都是反射的结果，不是直射，直射人就没有了，但是都是反射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光可以直接，如果光能够直接照过来的话，你在任何一个角落你就可以看见山脚，你根本看不见。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做研究并不像我们普通所想，他们完全根据圣经里所讲的点点滴滴，后来果然发现是如此。还有一个问水源的问题啊，所以有你知道吗？当初也是一样，在这个以前慢慢慢慢也是因为很多人不放心，很多人觉得怎么可能几百万人，然后经过40年，这个不是天方夜谭吗？所以很多人就把它极小化。那极小化的结果怎么？他们去读圣经，读来读去，后来他们很有本领，说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不过几千人，所以问题就简单了。几千人，几千人，你放到水也很容易解决的嘛。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如果200万人，今天有可能在西乃山一年可以过得去吗？几千人可以的，所以你把它极小化了以后呢，问题就解决了嘛。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因为你不放心嘛，你对神的话不够放心嘛，你对你自己理性比较放心。你还比较放心，所以这个叫什么？这叫极小化。那么今天你就知道，很多人读42站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呢就是把它极小化，一个呢 他放心，所以他就极大化。那这些科学家们他们是放心的，所以呢从这个反而帮助他们怎么样能够了解，所以现在他们就测量那么这个高度有多高，那么甚至于你知道那个是个阶梯教室啊，还有一点点倾斜，然后他告诉你算一算大概有多少的倾斜，这个完全符合露天教室的那个音响条件，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两座山比较的结果，那么的确是西乃山那才真正是那个时候的。那么还有我刚才讲过了，那么如果你把它极大化的话，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水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去探量那个测源水源，结果发现说那个的水源那里的水啊要维持200万几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所以问题就解决了。那么好了，你说这个科学家们检查测量半天我看不见，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每次啊都刻意把弟兄姊妹带到西乃山，我们刻意住一个旅馆，这个旅馆有游泳池的。那么那个很住在那里一个晚上以后，你就发现白天大家还可以游泳，想想看那旷野旅馆有游泳池，这不是奢侈吗？旷野是没有水的地方，但是现在如果旷野内有游泳池，你知道这个水是源源不断的。所以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替神担心是白担心，我们因为只是看见我们所知道太少了，所以只要听听有一些人一讲好像很有道理，有姊妹那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信心，这是非常可惜的。很多年轻人也这样，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爱主，他愿意把所有都愿意奉献给主，但是很稀奇，慢慢的他受到这些极小化的影响，那么自自然然他就慢慢就不放心，越来越不放心，越来越不放心，所以慢慢就离开神越来越远，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么多年来现在也是这样，等到这些人他们真的去探测过了以后，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们，就把报告就报告出来了。那么一直到现在官方对于整个西乃半岛的地理资料是完全根据那个时候的资料，你到那五大班里面都能够找到，而且他告诉你说哪里有水源哪里有水源，他都给你点出来了，就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好了，那么这个也是100多年前。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对于西乃半岛研究的最好的是哪一个学校呢？是美国的，叫做有一个地方叫 Austin 大学，是在 Texas 德州的。如果你到他们图书馆去看，如果你看看他们派出来探测的今天，他们得的结论跟当时是一模一样。他们说，如果照着圣经，因为它还是个学术性的东西嘛，如果照圣经，如果真的有200万人的话，这个一点都不稀奇，因为的的确确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也是一样的，起头的时候你没有走过你当然不知道，所以我们那些曾经走过的，因为我们就根据这个他们所走的资料，然后我们要求旅行社你要做生意可以，我们要告这些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4x4的这个车子就租去，年轻人很高兴，他们以为在电影站才看到4x4的，结果他们自己就坐那个车子呢。那么还有我们特别是从利菲定到西乃山，那么我们觉得第一眼呢他们看到西乃山一定很兴奋，你想经过那么多的艰难，但是呢我们只读圣经，只是猜想，我们自己不会经历他们所经历的，所以我们每次到西乃半岛，尤其到西乃山的时候，普通人都迷信呢，就去爬那个山嘛，对的，天日出啊，这也很好，也没什么不好，你反正爬上去看看。那普通人都是从左边上去，那这是朝圣的路。其实摩西跟约书亚从右边下来，右边下来，你记不记得后来摩西一生气就把那个石板摔碎，然后丢在水里面。那可见是有一条水流下来，那你怎么知道有水流下来的呢？你现在如果爬右边那座山的话，哎，你发现到处都是绿洲，那就证明什么？证明当初的确是如此。所以你只要真的走过一次以后，你就可以知道说，从一站到另外一站，这是的的确确，因为你可以走过他们所走的，所以这样，而且呢，你能够领会到， 当你骑着骆驼，那我们每个人都骑骆驼，那么骑了以后再也不敢骑了。因为这个骆驼啊跟马不一样，这个马这个有肉的，骆驼如果年轻的话没有肉，所以你这个两个腿啊是挂在那上面，你挂个两分钟你很兴奋，挂了两个钟头你就受不了，你根本就不要再走了。所以那一次大家每个人都骑骆驼，最后呢每个人说我不要再骑了，不可不骑，不可再骑。那么不要忘记，我们只骑了大概不到20公里啊，就叫苦连天了。但是呢那个谁啊，利伯家他骑骆驼骑了1000公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不行了，但是呢有一个印象是绝对是值回来回票价，就是当你第一眼看见西奈山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你没有办法来形容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今天呢这些都可以你亲身经历的，不是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一站一站的的的确确都是照着圣经里面所吸引的。但是问题，如果光是地理没有太多的价值，对不对？光是地理不过证明圣经神的话如此而已，但是不是。这个42站分成14站，而且每一站都有它的意思。比方说吧，这个第一站是舒格，舒格就是生棚的意思。所以表示这一条路从哪里开始呢？从生棚开始。那现在我们都知道做主的门徒，我们自己是没有路的，我们走的路就是主走过的路。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主从哪里动身呢？从伯利恒动身，我们的主根本从马槽开始。所以如果讲了主一生的道路，他第一站就是马槽，门徒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第一站就是生棚。所以这里面呢你看见很稀奇，为什么14呢？因为以色列人抱怨了14次，而且在新约里面14代，那大卫为什么怎么做王呢？大卫是先受苦然后才做王。所以我们的主是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做宝座的。那么主在哪一天钉十字架呢？你14号钉十字架，正月14号钉十字架。所以14一面给我们看见宝座，但另一面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十字架乃是达到宝座的途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并不偶然的，这里面一定有一些属灵的教训，因为神的话不是真理，而且神的话也是生命。若既然生命，这给我们看一定有进步的情，有生命成长的情，因为主教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可见当你走完42站以后，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生命就长大了。所以到了迦南地就指着那个基督赐福的丰富来说。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14站是一定有它的。那为什么14呢？第二个14又代表什么意思？第三个14站又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想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能够读出属灵的教训来。那么一面我们生命长大，另一面呢我们找到叫基督成长路。所以不只有真理，也有生命，而且有道路。那么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这个最后的11站。但是为什么说倒数11站什么意思呢？原来我们在42站里面找到对称。对称什么意思呢？西乃山是很重要的站，因为他们待了1年多嘛。然后呢加底斯也很重要的站，为什么他们漂了38年还是回到原点，表示说神从来不放弃的，原点没有放弃的。所以这两站你看见吗？你就是不行了，你说我走了，慌漂流了，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绝对不降低他的标准，到第二代还是要回来的。结果第一代就我们知道就这个可以说就倒闭在旷野。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两个站是个关键站，对不对？一个是西乃山，一个呢是加底斯。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